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呢，每一天真儿都在空中与您相遇，为这件事情真儿要献上无比的感恩，因为这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在每一个节目的背后，有许许多多听众的祷告，还有义工同工们的扶持和参与，才会有每一天林真儿与您相聚的这短短的宝贵的时间。因此您每一天的如约守候，每一天的转发，每一天的忠心代祷，还有您全家忠实的聆听和参与，都是对这个节目，对林真儿最大的最美好的回报。愿神纪念您，也愿神借着我们同心同行的服事，将他自己的名高举起来，也将这美好的福音的信息传到地极。今天我们要继续借着兔妈妈和她的朋友们，还有农夫老王一家，他们之间一些精彩的故事和互动，来分享一个关于感恩的信息。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容易依靠自己，容易忘记感恩。求主您帮助我们天天学会向上仰望，天天学会以仰望、依靠和顺服的心来向您献上感恩，献上敬拜。求主您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成为我们成长的空间和机会。愿您亲自的喂养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上次我们说到啊，老王的一双儿女并不知道兔妈妈一家和他的朋友们其实已经开始行动，积极备战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呢，决定好当天晚上要独自行动，在爸爸睡觉以后呢，偷偷去田里收走所有家属器里的胡萝卜，还要把这些胡萝卜处理掉，免得被爸爸抓到罪证。可是没想到，等老王睡了以后，两个孩子好容易才把家属器里所有的胡萝卜收走，刚刚才回到家，居然看见爸爸起床了，他穿好了衣服，拿着手电，正准备出门的样子。爸爸，您不是睡了吗？这么晚，您还要去哪儿啊？女儿赶快问道。
哦，我不放心那些家属神器，要再去看一眼。我今晚一定要让这群肥兔们有来无回。你们等着，明天我们就吃兔肉大餐。
儿女一听，大惊失色。
不行啊，爸爸，你千万不能去啊。
哥哥着急想要拦阻，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什么？你们是不是想搞什么把戏，搞什么花招？千万别耍花招啊。
这时在墙缝里的鼠妈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看到兄妹两个情急之下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时候，于是就灵机一动，如箭一般的速度冲出去，从老王的眼皮子底下飞驰而过。
啊，老鼠爸爸，老鼠！
两个孩子一起大叫，老王立刻跟着鼠妈妈的方向开始追击，但奈何鼠妈妈的速度太快了，一下子就消失在眼皮子底下。老王气急败坏地在屋子里面四处查找，因为啊，他最讨厌的就是这些白吃白住的小动物，一想到他们偷吃自己辛苦赚来的东西，就恨得牙痒痒的。可惜呀，老王在屋里翻来翻去，就想要找到老鼠洞的入口，没想到鼠妈妈特别聪明，把家安置在失修的墙缝里面，从外面看只不过是一条小小的裂缝，到了里面就豁然开朗，可是一个别有洞天的豪宅呢。在家里找了半天，老王什么也没有找到，心里恼火万分，盯着墙角的裂缝想了想，就大声叫自己的儿子，
赶快给我搬盆水来，我要水淹七军，用水把这可恶的家伙给我消灭掉。
哥哥妹妹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在他们无趣的童年生活中，鼠妈妈一家已经成了他们的伙伴，他们不时会偷偷放一些食物在洞口留给鼠妈妈一家享用，而鼠妈妈为了感恩，也常常把地里捡来的花生或者是核桃一小堆一小堆的放在哥哥和妹妹的房间里，这样无声无息的交流已经让两个孩子和家里的邻居成了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这个故事啊，听起来似乎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其实都伴随着身边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小动物，有些时候是小蚂蚁，有些时候是小蜘蛛，有些时候是家里隐藏的这些大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些小事物的存在，小动物的参与，会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平添许多的色彩。神创造宇宙万物，原本是为了让我们在其中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美好。但是由于人的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处就产生了隔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生活的不便，而对他们产生一种厌倦和厌烦。可是如果当我们回到神创造的美意当中，去仰望他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那我们生活当中就真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可弃绝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一切的事物，原本都是为了来锻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他。所以如果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的事情，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和难处，原本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去仰望他，更加的去仰望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因为他是在一切的境况当中都怜悯我们的神，让我们都能够向山举目，去仰望那位怜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首上行之诗，只有短短的四节，但是却是我们在困难在日常的境况当中最好的帮助。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但愿今天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仰望神，也充满感恩的去为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去仰望他，不会因为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而失去平安，失去盼望，因为要知道既然神是怜悯我们的， 那任何从人来的藐视，任何从撒旦来的挑战，任何从日常生活当中来的难处，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怜悯我们的神会随时的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事，我们都凭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仰望那怜悯我们的主，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帮助我们不要失望，帮助我们不要绝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23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才算仰望神呢？第二，仰望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和经文来激发我们仰望神的信心和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不要失去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颗感恩的心，一颗仰望他的心。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为你赐下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上感恩，因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我们深深的来感谢你。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访谈杰瑞弟兄，他对三一神论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的生命的。我想因为我自己做家庭事工啊，做婚姻事工，因为我每次回到这个婚姻的家庭的这个神学的最基础的理论的时候，它其实是三一神论的一个具体具象化的表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怎么运作的，包括丈夫跟妻子的角色，一个是 lead， 一个是 serve， 一个是服侍啊，一个是顺服等等哈，这些交杂在一起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团队的一个功用，然后二人要成为一体。虽然我们人是永远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自己不完全那个生命去完全的反应三位一体的神像，但是我们可以效法它，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行进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三位一体神他们原来创造人的一个理念，就是他的一个蓝图吧，他在他心里的那个蓝图，就是希望人与人彼此相爱，然后共同的爱神，然后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福音派信徒，你专门提到福音派信徒，他们软弱的缘由是说没有在关系里面，其实有没有感受到更深的就是他们其实使命感不强？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嘛。所以说三一神论其实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使命、包括宣教。如果我们认识到宣教的本质，它不是说一个义务，
是
因为很多人会把宣教当作一个义务，就是你看大使命、大诫命，耶稣吩咐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去完成。
是，
但是如果从三一神角度来认识宣教的话，会有另外的一个认识。
是，
我给大家念一段话，就是神是宣教的神，父在爱中差遣的圣子和圣灵，他的本性就是向外的，圣灵激发我们享受三一神的团契，对圣父和圣子的爱与日俱增，这也使得我们愿意参与到神对世界的爱中，我们变得如同我们的敬拜对象。所以宣教其实是在圣灵里面效法和传播三一神的爱。
是，
我们回到了三一神的爱中，我们希望参与到神的对这个世界的爱的这个工作中，去把更多的人带回三一神的爱中。
是，
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去宣教的话，那就很不一样了。
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就是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对使命的热忱不高，或者是对使命的这个理解有一些偏差？他们认为就是说只是传福音，就是去传个福音，或者是就是完成一个所谓的我要跟多少人传福音，带多少人信主这样，而不是说本质里面其实是一个关系方面爱的表达和需求。就像我因为有太多的爱，天父给我太多的爱，三位一体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具体的爱的工作，让我不得不被基督的爱激励要去做。但是我发现说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我们常讲的我们都是高举基督嘛，我们在教会里也都是随时可以看见我就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讲到救赎工作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一个独一的，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基督论。
对，
在教会里面更多更多强调的是基督论。你有没有想过说到底如何去平衡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论也非常的重要，可是对于核心的就是对神的认知呢，绝对不是透过基督论就可以认识的。因为神论它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个全然的一个健康的整合，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样的教导里面，就是你讲的三位一体神是影响你个人的生命的。那现在讲讲你的事工，就是如果你将来无论是你要比如说在福音电台，或者你也会接触到很多教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你接触到很多教导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影响你的事工？
我会去传讲三一论，我任何时候我都会让大家去把三一论带出来。当然基督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多华人教会很多福音派基督徒高举基督，他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高举基督，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异端。他并不是真的是出于三一神的爱或者对三一神的认识而高举基督，而是不得不高举基督。 有点是唯恐自己走偏了。
是，
高级基督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是父差来的。
是，
然后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差圣灵到我们里面。
其实我们要理解基督完整的工作和他在地上的整个身份的话，是绝对离不开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
对，
他整个侍奉的过程都是在向我们彰显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
对，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圣子，就是人子和神子他自己的这一个角色里面都是紧密的和三位一体
的
这个关系。但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却发现真的是有偏差的。就是我们有侧重，我们有刻意的侧重，可能有你讲的那一份就是恐惧感，就是害怕自己走偏了。那高举基督总没错，总没错，这是肯定的。但是在一个相较比较健康的一个教会的话，我认为说以三位一体神论的这一个神学根基来铺排教会的施工是非常平衡和健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呢？
是的，对于教会的施工而言，对于传福音而言，我觉得三一神论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根基。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最近经历到了一件事情。我爸爸最近一段时间决定要受洗，他已经是四五年的慕道友了。
上次采访你的时候还没有。
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哇，
神的工作，
感谢主。
就是前天我跟我爸爸视频，我问他，我听说你想要受洗，你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也听你们说就是信了之后就会明白，所以我就先信着吧。那我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有几次这样的谈话，然后说我们接下来几周可以约一些时间。然后他当天晚上就说，我现在有空，你有没有空？他说
哇、
我有空。那他就说你讲吧，我在做菜，你讲吧，我听。我习惯一般就是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学一些经文。他突然跟我说你讲吧，我就不知道从何讲起。那我想了一下，那既然要讲到信仰，讲到受洗，那首先得从神讲起。
是，
我就跟他讲关于神的一些创造啊，人的堕落。但我发现他有一些障碍，他可能看一些道德经方面看的比较多，他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善和恶啊等等，有一些很奇怪的观念。最终我跟他说，神是有绝对的善的，然后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等等，但最终还是没有能让他特别满意。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说如果神真的像你们人说的那样，那么这位神就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神要由你们人来定义？为什么神一定要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创造人？他对这个很困惑，更别说讲基督了。如果连神的创造这个事情都解释不清楚，
是
基督的救赎更加无法解释了。
对呀、因为神自有拥有嘛，他为什么需要叫做 make trouble？
对呀、你们说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我倒觉得你们把神贬低了，你们这个神太小了，
太不值了，
不值，我不要信这个神。所以这是很合理的问题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把让他认识神，然后才有后面的创造、堕落、救赎，才说得通。那我怎么跟他说的呢？我说其实神是三一的，三位一体的，在创造宇宙以前。
有没有让他更困惑？
没有，我跟你说、我跟他说在创造宇宙以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有完全的满足，他们之间是有完全的爱，完全的满足。他们创造这个宇宙不是需要这个宇宙，而是因为爱的流露，
是，
所以有了这个宇宙，有了人。那我爸爸一听突然就明白了，他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因此啊，三一神论真的是对
基础的基础，
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教会事工真的是根基。
哇、
如果不讲三一神，直接讲耶稣为我们死，
是
没有人能明白。
我想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当然他们接触信仰的角度不一样哈，可能对你的父亲来说，哦，的确是三一神论开了他的眼睛，因为从认识神的角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但有很多的人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面前，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寻求神的，他是为了自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我们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不是批判这些人，因为人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嘛。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他的所有的这个事工都是有的人是自己来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来的，但是最终留下来跟随耶稣的呢，却是那些愿意付上代价去认识他、去爱他的。
是，
里面就包含了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和犹大其实没什么区别在此之前，但之后他其实真正能够反映出来他跟犹大的区别，就是他是爱耶稣的。
是，
他其实接触到了三位一体神的核心，就是他爱上了耶稣，他真正的回应耶稣对他的爱了、所以他不会拒绝耶稣来挽回他。
是，
他也没有自行了断，他也没有自我审判。但是犹大就不行了，犹大就是当他的梦想、政治梦想和金钱梦想灭亡之后，他就选择灭亡，因为他从来没有爱上耶稣，他从来没有爱过神。所以我在想，你的父亲的这个得救呢，其实真的一方面我太感动，我觉得哇太奇妙了，因为时间并不久远哈，这么短那段时间他信主，但他也让我看到他将来的信仰会走得很稳，因为他是真的寻求神的。
对，
他不是因为说哎呦我现在生重病了哇特别的需要，然后你赶快来救救我，就是他不是用拜偶像的心来敬拜神的。
是，
我们大部分人为什么会停留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像临时抱佛脚嘛。
对，
我来了，你听我的祷告了，我病得医治了，我的工作找到了，我婚姻得解救了啊，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是这样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初步，
对，
你没有晋升对三位一体神的认知，后来就会就像你所说的平静，
是，
或者就直接就是不冷不热，完全没有办法晋升。
是，
好了，我们今天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珍儿，
我是 Jerry，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照明的，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召我差我，我在这里。在这里，你们